你这个就像老式电视有黑边的。
哦，有黑边吗？我在这边。
就是你放 Zoom 窗口，大家是看不到的吗？
看不到 Zoom 窗口，只能看到它的 terminal。
就是你刚才放 size 的时候，你边上的 Zoom 对我们来说是黑的。
OK， 那我其实应该把 Zoom 关掉了。那就这样吧。
对，这样就。
那还是这样。你在另一边再开一个 Zoom。
所以这是什么特性啊？
因为 Linux 下面的就是 Windows Manager 大部分都不是很标准的，然后鬼知道Zoom用了什么东西，
抓不到东西是吧？
对，感觉Zoom的实现很不是很懂。我在另一边开个Zoom看聊天吧。继续遇到神奇的坑啊，啊，哎，我换一个软件吧。
为什么会有叮咚的声音？
有人加入会议。
哦，科学。
那个Zoom吧。
因为它所有的窗口默认都是最大化，所以一弹出来它会变成两面。
哎，副主席这是在用啥呀？用那个 W3M 吗？还是啥？
是 Xmona。
哦，那你下面那个是 dmenu 吗？还是啥？
下面是叫是 conky 吧？这个很神奇，是拿 conky 什么写的读行输出 log， 然后再 type 到一个什么忘了叫啥。
对对。哎，我当年用 Xmona 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就它还有什么 application launcher 的功能的那个东西。
嗯，这个反正是 Rocky。
哦哦，就我那个当时是不是会弹一个出来，就它在那个栏上会变成像 Vim 那样，你输命令在里面那种。
它怎么隐藏？
啊 ，OK， 我明白了。
哎，副主席的麦克风好烂啊！
哦，
你的麦克风是什么？什么电脑？
那用蓝牙耳机。
哦，怪不得。
康哥，要不康哥赞助一个苏尔？
我去拿一条耳机算了。
你觉得哎，对对对，应该能听出来。嗯，
对，
能听出来跳频的
噪音。如果效果好，我就换另一个耳机。
就频带很窄，然后应该是你那个蓝牙编码的问题。
对，
可以去买一个 SM 八五。
SM 五八五八不是八五
啊，
五八。The legendary sound。
可以买那种测量麦，就传说中放屁的声音都听得见的那种。
嗯，
就架在那，就是在那放一个脑袋的声音。
等副主席回来就可以开始。
嗯，
谁给自己取名叫游客？怎么回事啊？
这个好。
哇，第一次有见到有人用这个是，这是 Elsa
现在呢？现在呢？
不知道哎。
你再说两句。
钓鱼钓什么鱼？万一你用的还是蓝牙，我说你好，我不就被钓鱼了吗？
啊，我已经换了呀，就是你可以看到已经换到 build in， 啊，等一下，这是recording， 已经换到 build in 了。
哦哟，
感觉没有太大改善，但是好一些吧。
问题不大，就这样吗？
就这样。
对，能听。
但这样我很不舒服，他好像这种情况下他不能用外放。
OK， 那你给我接回去吧。
是用回去吧？
那你换回去吧，对。
你看 Zoom 的工程师调优了各种各样的网络，调优了各 IPv6 海底光缆，然后最终是限制在这个蓝牙的一小段上。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远程鼓个掌吧。
啊，我怎么？最下面这个怎么隐藏呀？啊，最下面这个怎么隐藏？就这一行。
我们看不到。
哦。
只有你能看到，我们看不到。
好吧 ，Anyway， 我想一下。
那你就可以。开始了，那个我就不介绍了，那个吹的已经吹的够多了，你直接开始吧。
好，今天是讲怎么用 Rust 写一个那个异步的框架。然后我是傅奇安，然后邮箱和博客的地址如 slides 所示，然后好像做比较多的 slides 有66页。然后尽量讲快一点。然后今天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吧，首先讲一讲异步的故事，然后讲一讲携程的故事，最后讲我们怎么在 Rust 里面写一个异步的运行时。然后之前介绍的也说了，然后众所周知 Rust 是一门非常好的语言，然后在 1.39 这个版本之后，然后 Rust 多了一个新的稳定的功能，叫做 async 和 await， 然后于是我们就可以在 Rust 里面用阻塞的语法来写异步的代码，然后跟比如 Kotlin 里面的类似的特性是差不多的。然后之前党主席讲的那一次里面也是介绍了 Kotlin 里面的异步的框架，然后我们今天就相当于要写一个那样的框架，当然会比较简单，因为只是一个玩具。然后这个框架大概 应该只有两三千行代码吧，然后是之前寒假的时候没什么事写的。对，然后首先来讲什么是异步，就是在然后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大家写 web server 的时候主要的做法是每来一个client 就 fork 一个新的进程，或者是就是 create 一个新的线程。然后比如你如果用 Python 写，然后我不用 C 的原因是因为 C 写起来实在太长了，然后代码一页放不下，所以就用 Python 写了。然后因为 Python 的它的接口其实跟C 的是差不多的，然后基本上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包装。然后好，然后比如这样就是一个这个代码就是 TCP 的一个server 端，然后它做的事情就是首先初始化一下 socket， 然后相关的事情做到这儿，然后它会然后开始 accept 链接，accept 返回的结果是 client client socket 和一个地址，代表它地址的就是具体的地址和端口号。然后同时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server 做的事情就是每连上来一个 client， 然后如果这个 client 给我们正好发了一个 yo 加一个感叹号，我们就给他回一个 yo， 然后再记一下就是他的第几个 client， 然后把这个值发回给他。然后如果他没有发严格的发这六个字符，然后我就啥都不回，啥都不干，直接把链接给关掉。注意一下，因为这里用了 fork，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熟悉，然后总之就是这里 client 写了两个 close， 然后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运行的效果。然后就我们直接用 telnet， 然后8080，然后众所周知 TCP 是一个基于字节流的，所以如果我在这边 push 一下，然后相当于它会先发过去一个 yo， 然后发过去一个以及 flag 在哪里。哎，为什么 flag 消失了？对，然后我发了一个 yo 之后，因为注意这里的 receive 六，实际上比如 receive 的三个字节它也会返回啊，并不是严格的能就是read 到六个字符它才返回，所以我如果在这里刚才那个地方按了一下 Ctrl D， 然后它就直接断开了。然后如果我发一个完整的 yo， 然后它会告诉你你是第二个 client。 对，然后非常简单。对，然后但是这样的编程方法有一个问题，然后具体来说是它不能同时处理很多 client， 然后包括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然后首先是众所周知在 Linux 下有比较新的64 bit 的 Linux， 每个进程或者线程的占的大小是 8MB。然后用命令行可以看到，就是 ulimit 减 s， 然后返回 8192KB。 然后这可能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想你即使有 8GB 的内存你也只能处理1024个链接，然后当然你不考虑OS 可能实际上没有给它分配物理内存，但是地址空间的话你也可以算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你用多少个链接就可以把整个地址空间耗尽。然后此外是如果比如有1000个进程，然后他们都很活跃，然后在他们之间做上下文切换也会变得很昂贵。然后因此这种给每一个 client 分配一个进程或者线程的方法是非常低效的。然后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在每一个服务端的进程或者线程中同时服务多个 client。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系统调用，刚才我们只用了阻塞的 socket 的读写功能，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再多用一个 select。 然后我们采用一个就是写的稍微 fancy 一点，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弄一个 handlers 的一个 dictionary， 然后记录，比如说哪一个 socket 上面如果来了新的数据，然后我就从这个 handlers 根据这个 socket 查到，我应该调用的那个函数，然后再把，这个 socket 传给这个函数，然后执行它，然后来完成下一步的工作。然后注意这里，我们的 count 就必须是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当我可以 accept 的时候，然后我就在这个 accept handler 里面做一下accept， 然后同时我这地方因为 Python 的全局变量比较坑，所以你要先写一个 global count， 然后它才引用的是外面这个 count， 然后你把 count 加一，然后说一下我 accept 了，然后再把handler client， 就是我在添加 client 这个 socket 的处理这个 client 事件的函数，然后注意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是，Python，
刚才是不是有谁不小心开了？现在应该好了。
对，然后注意这里你这个。client handler 这个函数你必须要在外面再包一层，而且你不能用 lambda， 因为 lambda 的捕获的作用域比较奇怪，然后它实际 evaluate 参数的时间不是你想的那个时间，所以你可能就实际上你看到的 count 也不对啊，总之必须要这么写。然后 client 里面就跟刚才做的一样的事情，就是我 receive 了至多六个字节，然后如果它等于 又， 然后我就给它返回一个告诉他一下你是第几个 ，OK， 然后这样我这样前面同样的也是，然后继续写这个脚本，就是后面也同样是，初始化一下 server 的 socket， 然后再把 server 加到 handlers 里面，然后这时候中间这一块就被称为事件循环，然后首先就是每次 select 一下啊，当这些 handlers 里面有可读的socket 的时候。然后我把这对每个这样的 socket， 然后调用一下它的 handler，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所谓什么 IO 多路复用的代码，然后也可以运行一下，看一下它的效果。这叫啥名字？select， 然后跟刚才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对。OK， 然后这个代码它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然后但是 select 有一个问题是说它同时 select 的 file descriptor 应该叫文件描述符的数量是有一个上限的，好像是1000还是多少。然后总之你如果去看它的就文档，然后它的接口大概形式就是 select，FD set 听上去是一个 set， 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数据结构，但事实上它是一个 array， 是一个数组。然后这里就是 read FDS， 就是记录我希望读的文件描述符，然后 write FDS 就是我希望拿到写事件的文件描述符，然后 except 就是如果发生了 exception 的，我关心它 exception 的文件描述符。然后最后是一个 timeout 的参数，然后它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是，它所有的结果是直接写回在这个传进去的这个 array 里面，然后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比如你要固定的读一组文件描述符，你需要每次 copy 一下，然后把原来的那会传进去，然后这份会被覆盖掉，然后你又得 copy 一下，又得覆盖掉，对，然后所以就有了另一个系统调用叫 pull， 然后 pull 是基本上就是 select， 然后把这个限制给去掉了，这个最大watch 的文件描述符数量的限制去掉了，然后同时，然后他把前面说的这个 read FDS 这种 in place 直接覆盖的返回结果的方法也改掉了，就是我用一个用这个数组里面除了记录它的文件描述符。还记录了我关心哪些事件，然后还记录了返回哪些事件，然后当 pull 返回的时候，我只要扫描一下这个 array， 然后看哪些 are events 是不是空值，然后就可以知道哪些文件有事件，然后就可以去处理这些事件。但这样也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不管每次有几个文件描述符实际有事件，然后我扫描的时候都是 ON 的，跟我 watch 的文件描述符数量是成正比的。然后这一点，如果文件描述符的数量非常多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尤其是那种文件描述符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同时没有几个文件描述符是有事件的场景，然后这种情况就比较糟糕。然后这种应该是什么长链接，长连接的 TCP 常见的场景，所以这种做法也不够好。然后所以很久以前又有了另一个系统调用，就是 EPO， 然后这个地方是 Linux 特指的。然后因为PO 应该是一个很多 Unix 平台都有的系统调用，然后之后为了解决 PO 的问题，各个平台都搞了不一样的系统调用出来。然后 EPO 的区别就是我不用每次都把所有的文件描述符都传一遍，而是我在内核里，就是首先我创建一个 EPO 的在内核里面的 instance， 然后可以用 EPO control 这个调用来向里面加入，然后修改或者删除我关心的文件描述符和对应的我关心的事件，然后最后用 EPO wait 这个系统调用来获取事件，同时获取事件的时候只返回有事件的那些文件描述符，然后不会返回不会像 PO 这个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返回来，然后我得重新扫描一遍才知道哪些有事件哪些没有事件。然后整个就是 PO 的缺陷也被改善了。然后所以现在 Linux 下面主流的方案都是用 EPO。然后当然现从五点几的 5.0 开始，还是4.19这种比较新的 Linux 内核还支持了一套新的 EPO IO 的方法，叫那个 IOU Ring。然后比较就是现在大家知识好像没有特别跟上，然后性能可能比 EPO 可能好一些吧。当然 EPO 主要是针对网络 IO， 然后对于文件 IO 就是 EPO 不能处理，就也不是不能处理，就是说处理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然后所以 Linux 下之前有另一套用来处理文件 EPO IO 的 API 叫 AIO， 然后那一套反正是好像是比较凉，然后所以又搞了一套新的，然后新的那一套本意应该是处理文件 IO， 但是也可以用来处理网络 IO， 当然好像没有很多人用，因为太新了。对，然后所以就像之前写的那份代码里面，就是我可以把我处理事件的函数放在一个数组里面，放在一个 dictionary 里面，然后我们就称它为 handlers， 然后每次来了一个事件，我根据这个 dictionary 查找对应的 handler， 然后调用它，然后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循环。然后之前党主席应该也讲过这个，然后具体的就是 event source， 就是产生事件的机制，然后一般是操作系统提供的，比如刚才说的 EPO， 然后也可以是我自己实现的一些 event， 比如我可以在我的 runtime 里面实现一个时间的计时器，然后也可以作为 event source， 然后 event source 拿到 event 的时候把它加入一个事件的队列，然后 event loop 做的事情就是每次从队列里面取一个新的一个新的 event， 一个待处理的 event， 根据之前记录的 handler， 然后查找到它对应的处理函数，然后再调用这个处理函数。然后因为前面的代码里面，因为我们比较简单，所以相当于没有明显的 event queue 的存在，然后直接好像就是从 event source 里面拿 event， 然后 event loop 就不停的从 event source 里面拿 event， 然后再处理。对。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 Python 众所周知 ，Python 的多线程是基本没有什么用的，就性能也不好，然后用起来也比较难受啊。但是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我希望我的 event loop 是多线程的，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需求。然后有很多种，就有应该算这里把它分成了两类。首先是就是相当于我直接在两个线程里分别跑了一个单独的 event loop， 然后再通过一些 IPC 的机制支持一下可以跨线程的 notify 另一个 event loop， 就比如第一个 event loop 接到了某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它需要通知另一个 event loop， 然后但第二个 event loop 正在等那个比如 epoch wait， 然后它可以通过某种机制让它从这个 epoch wait 里面出来，然后拿到那个事件开始处理它。然后这是一般这样的，一般采用这种多线程的方法的event loop 的库都会采用类似这样的机制，然后加一个就是加一个 IPC 的机制，对。然后这一页就简单的讲了一下有几个比较著名的 event loop 的库，比如 libev， 然后这个很著名，有一些著名的软件是用它写的，它是一个 reactor 的库，而且是 C 语言的，然后提供 C++ 的绑定，然后它对应的 IPC 的机制就是 EVAsync， 然后它可以通过 EVAsync 这一套 API 去wake up 另一个线程的 event loop， 就比如我跑了两个 libev 的 event loop 在两个线程里，然后可以用这个 API 去互相唤醒。还有一个比 EV 更重一点的库也是 C 写的，叫 libuv， 啊应该是 Node.js 用的吧，好像是。然后它比 EV 要功能要全很多，它还包括了比如异步的查询 hostname， 然后把一些就相当于把一些不得不同步的操作放到线程实例执行，然后来实现异步化，然后还包括文件系统的 IO， 然后也是用线程池的方法做的。然后它也像 libev 一样提供了一个 uvasync 的方法去唤醒另一个线程的 event loop， 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在多个线程之间它的就 work 是就是可能一个线程需要处理非常多的 work， 然后另一个线程可能只有就它的 load 要低很多，然后这没有办法，比如因为上一页里面这个 event source 是两个线程是分开的，然后 event queue 也是分开的，所以假如线程一很不幸它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忙的 client， 然后 thread 线程一就会非常非常忙，然后线程二就会非常非常闲余，然后而且也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方法来 balance 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然后EV 和 UV， 然后分别是 reactor 的 library 和 proactor 的 library， 然后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词的含义吧，就是 reactor 相当于是这个事件通知的机制只告诉我有事件了，然后不帮我做 IO， proactor 的proactor 在此基础上除了通知我有事件，而且还帮我把 IO 给做了。然后他们俩的proactor 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就是怎么 cancel 一个怎么取消一个事件，这个变得比较困难。因为 reactor 里面我想取消这个读或者这个写，我就不读不写就可以了，但是 proactor 里面我读都读了总不能塞回去，对不对啊？一般 OS 也不会提供这种奇怪的 API， 所以就如果你想在里面实现cancel， 就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然后通常 Unix 的平台都提供了一个 reactor 的机制，然后包括刚才说的 epoch， 然后或者 BSD 上面有一些别的系统调用。但是 Windows 上面提供的是 Proact 的机制，然后叫 IOCP， 啊，这导致了跨平台的库如果想要同时就是实现简单而且高效，基本上只能采用 Proact 的模式。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东西，就是比如 Rust 里面有一个包装各个平台的这一套 API 的库叫做 MIO， 然后它是强行用 Proact 的方式实现了一个 Reactor， 然后这个非常显然那个实现非常复杂，可能里面自己还要再实现一套队列之类的。然后另一种可以解决 load 不 balance 的问题的方法，就是我让 event source 和event queue 都被所有的 event loop 共享就可以了。这个听着比较简单，但是因为现在 event queue 会就会有同步的问题，因为它要被多线程同时修改，包括 push 和 pop， 然后 event loop 主要是 pop， 然后 event source 是 push，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多线程的问题，然后就会带来各种多线程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首先是我实现的正不正确，其次多线程的时候如果发生竞争可能性能会不好，然后也会带来问题。采用这种方式的多线程的 event loop 的库比较著名的是 Boost 里面的 ASIO， 怎么念OK， 然后它是一个 Proactor 的跨平台的库。我觉得 Boost 的 SEO 应该算是一个 Proactor 的库吧，因为它你 IO 的时候基本上是要把 buffer 交给它的。OK， 然后他使用多线程的方法就是我在你自己创建线程，然后在每个线程里对同一个 IO context 的 instance 的实例运行它的点 run 方法，应该新的版本之后它原来是叫 IO 什么什么 IO service 吧，然后它新版本里换了个名字，然后改成了 IO context， 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同时他还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念，然后可以用来在多线程的环境下不显示的使用锁，然后还能让操作是单线程的，不是单线程的，就是序列化的，就不会出现就是 race condition 之类的。然后这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像刚才说的，它现在 work 是平衡的，各个 thread 因为是从同一个 queue 里面拿任务，所以不会出现一个 event loop 特别忙，另一个 event loop 没有事情干的情况。然后但是因为这个 event queue 是多线程共享的，所以多线程共享肯定会有性能的开销，因为你要加锁或者一些程序的操作，总之都会带来就同步的开销，因为你共享了东西。介绍 event loop 就告一段落。在之前的 slide 中，大家可以看到 Python 的这个代码里面，这里的状态还不是很复杂，只有一个 count， 然后我在 size 里面要修改这个变量，然后就不得不把 count 搞成一个全局变量，然后这事情就非常不优雅，因为你会觉得 size 其实应该是一个线程干的事情，应该是一个连续的逻辑，但是我不得不把它其中一些变量写成全局变量才能正确的实现功能。然后同时这就体现了这一套方法的一个比较让 编程者比较难受的事情，就是我要写 callback function。callback function 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众所周知的callback tail， 然后大概就是说我可能会在一段代码里出现一个 callback 套另一个 callback 再套另一个 callback， 然后这在很多语言里写起来是比较难受的，尤其是一些需要手动管理内存的语言，比如 C 加加或者 Rust， 然后就会让你很难受很难受。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 callback 的特点相当于每次需要做 IO 的时候它都要写成那一小段逻辑，就要写成一个单独的函数，就会导致处理同一个 client 的代码会被分散在很多个不同的 callback function 里面。然后但是之前我们那个 fork 版本的代码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同一个处理同一个连接的代码都是写在一个函数里，非常方便，然后写起来也比较直观。那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阻塞的风格，就像这种我从 socket 里面 read 五个字节，然后就这件事情就交给操作系统，这个 thread 暂时就被 block 住了，然后直到有这个 socket 可读，然后操作系统把系统调用就 buffer 之类的写好，然后再返回给，然后再让这个线程继续跑下去，然后这种叫 blocking style 的写法。然后当然这种方法肯定是写起来非常舒服的。然后前面讲 fork 部分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种方法性能有问题，不能处理很多个连接。然后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这种写起来比较舒服的方法去写实际上性能又比较好的代码呢？然后答案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携程。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部分，讲一讲携程的故事。然后携程最是简单粗暴的理解方式就是把一个操作系统的调度器放到了用户态。携程每个携程就像一个线程一样，然后当一个携程进行系统调用的时候，它不会陷入内核，而是把控制就 CPU 的控制权交还给这个用户态的调度器，然后这个调度器会从比如 epoch 之类的 event source 中间收到一些事件，然后看哪些携程正在等待那个事件，然后把控制权交还给这个线程，然后这就是 event loop， 相当于我的 handler 就是把控制权交还，就是调用这个携程，让它移动到下一个系统调用的点，然后所以携程就是协作式多线程，然后或者多线程就是抢占式的携程。携程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然后它有很多的名字，在不同的语言里它可能的称呼不一样，比如在 C 加加17里面的携程的提案，它的名字就叫可恢复的函数，然后这个也很直观，就是说我这个函数跑到某个位置之后，它的状态会不会保存下来，然后它可以先返回给调度器，然后调度器等 IO 可以被做的有事件来的时候，然后再把控制权再重新调用这个函数，从上一次暂停的点继续往下执行，就可以这个可恢复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 Python 或者 Rust 这两个语言里面，它的名称是 generator， 应该叫生成器吧，还是或者迭代器，然后这两个意思差不多。好，接下来因为 Rust 的写法比较复杂，然后有一部分内容我想用 Python 给大家讲，就是 Rust 里面它为什么要设计成那个样子。对， Lua 也是一个很原生的支持携程的语言，但是好像就大家好像不太写，然后因为我这里比较相关的就是 Python 和 Rust， 所以还是用 Python 写。 接下来就开始讲 Python 里面怎么写 generator。最早的是有一个叫255这个，这个里面，他说了，他定义了一个新的关键字叫 yield。然后当一个函数里面出现了 yield， 不管这个 yield 会不会被执行，然后这个函数调用返回的结果都会变成一个 generator， 都会变成一个生成器。啊，比如这里我定义了一个德波纳切数列的生成器，然后它接受一个参数 n， 它会把从零一直到 n 减一的零一直到 n 减一的数列全都 yield 出来，然后等到最后再把dn 项返回出来。比如这下面就是这个例子，然后一个 generator 每个 yield 的值会被你在一个 generator 上调用 next 函数，然后它会返回比如这里 yield 的一个 a， 然后这里对应的一个 next 这个调用就会返回 a， 然后这里 yield 的一个 b， 然后这里的 next 就会返回一个 b。 对，然后最后这个函数有 return， 然后这个 return 是在一个异常里面返回的。当你调用最后一次 next， 然后把斐波那契函数，然后让这个 generator 运行到 return 语句，然后 return 语句会抛出一个异常，然后这个异常的名字叫 stop iteration， 然后这个异常的点 value 属性里面就是返回值，可以看一下运行效果。为什么这么卡？应该是这个函数。我感觉我的键盘跟蓝牙耳机抢带宽了。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把从零到九的打印出来了，最后返回了一个89。对，我们就可以用 generator 来重写前面那个 select 的用 select 的版本，然后 server 这方用了一个比较看上去很奇怪的 trick， 是因为 Python 里面你在一个 generator 里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generator 本身的指针，就相当于比如正常的一个对象里面，我可以拿用那个比如 C 加加可以用 this 来指代这个对象啊，但是在 generator 里面没有办法做一件这个事情，所以这帮我做一个比较暴力的约定，然后每次创建一个generator 的时候，我第一次先让它跑到第一个发生 yield 的点，然后我把它自己的这个引用发送给它自己，然后这里我就可以拿到我这个 this， 然后这个看上去比较奇怪，但是其实就是想干这么一件事情。这个 generator 里面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就一个无穷的循环。每次先在 handlers 里面把 server 这个 socket 对应的 handler 记录成这个 generator， 记录成我本身，然后把控制权交还给调度器，然后等调度器回来在这个 generator 上面调用 nest 方法的时候，就说明我可以马上就可以连接了，然后我就 accept， 然后拿到一个 client， 再拿到一个地址，把地址打印出来，把 count 加一，再启动一个新的携程或者新的 generator， 然后它的代码在后面，然后把 client 的 socket 和当前的 count 值传给这个新的携程。 按照之前的约定就调用一下，调用 next 让它跑到第一个 yield 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本身发送给它自己，然后这地方 this 就会变成这个 g 的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的 count 已经可以是一个局部的变量了，然后这一点非常好，然后整个写法也是非常像，非常像用紫色的 API 来实现的。然后 client 的协程就是前面还是之前的那个约定，我用这种方法来拿到指向我自己的引用。拿到指向自己的引用之后，首先在 handlers 里面把我自己把 client 这个 socket 的 handler 设置成我自己这个 generator， 然后 yield， 等调度器把控制权交还给我这个 coroutine 的时候，还就说明我已经可以 receive 了，然后我就 receive 六个字节，制作六个字节，然后做之前 client 同样的处理。等到 client 等到这个处理结束之后，把 client 的 socket 关掉，然后再从 handlers 里面把 client pop 出来，因为我不再需要接受这个 socket 的事件了。接下来就是还是像前面一样的，是 event loop 部分，然后前面是对 server 的 socket 的初始化，然后这里还是按照那个约定先 next 再把自己发送给自己，后面就是一个稍微在前面的基础上稍微改了一点点的地方，原来这里是直接调用了 handlers， 现在是调用一下这个 handler， 因为 handlers 是一个 generator， 然后我调用一下它的 next 方法，如果已经这个 handler return 了，就这个 generator return 了，然后它会抛出一个 stop iteration 的异常，然后我直接 pass 就可以了。这个代码也是可以跑的，然后对，应该是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直接从那个源代码里面 tangle 出来的，会跟 slides 严格保持一致，所以应该不会有不一致的问题。效果会和之前又是一样的。对。OK。然后更进一步的，我们希望把 accept 和 receive 这两个操作包装一下，包装成单独的函数。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特性，是380这个。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语法，就叫做 yield from。yield from 大致就等价于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对于这个迭代这个 generator 里面每一个 yield 的值，我都把这个 yield 值再往上传。然后如果这个内层的 generator return 了，我就把它 return 的值作为 yield from 这个表达式的返回值，然后赋值给 r。 对，这只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因为 Python 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所以它就这个实际等价的这个形式要复杂很多，一页都写不下去，所以这里就按对这种比较简单的近似这么认为，因为已经足够了。那么我就是还是先用 Fibonacci 数列来演示一下它的用法。我这里只额外写了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就是 yield from 这个一个 generator， 然后把 yield from 的值打印出来，然后再把返回出来。啊，下面我偷了个懒，因为如果我这里完整的写一个 loop 的话，这一页又写不下去了，所以就用 list 函数把这个迭代器里面所有的元素都穷尽一下啊，把它转成一个 list， 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效果和之前那个应该也差不多。不对，不是这个，也是这个。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ist 里面显示的值就是一直到斐波那契的第九项，然后最后前面那个函数会打印一下它的返回值，就是第十项。我们就可以用 yield from 这个语法来重新写一下之前的那个版本，用 generate 的那个版本。我们把 accept 和 receive 这两个函数分开来写，啊，这里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约定。注意这里的 g 是传递了最上面那一个 generator， 就比如 server 的 coroutine 或者 client 的 coroutine。比如 accept 就是在 handlers 里面，我把这个 socket 应该是服务端的那个 socket。对应的generate 的值记录成，就是从上面传给我的这个 generate 的值，然后把控制权返回给 scheduler， 然后从 handlers 里面再把我这个 socket 的 pop 出来，最后再做一下 set， 然后 receive 里面做的事情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注意一下，这里我要额外传一个 g 下来，这是一个约定。然后前面说了yield from 对吧，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receive 加 yield from 这两个，用 yield from 就可以来组合很多个 receive， 然后构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 generator。 然后 receive exact 就是说我要恰收 n 个字节才返回，它做的事情就是先 yield from， 我先调用一下 receive至多 n 个字节的这个 generator， 然后当return 至多 n 个字节，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后会把它收到的字节全返回出来，然后所以这里 buffer 这个变量就拿到了返回的这个读到的一个读到的几个字节，然后就把 n 减掉 buffer 的长度，然后一直循环直到 n 变成了零。最后就把所有的 buffer 加在一起，就 append 在一起，然后返回，这样就正好是 n 个字节。所以 yield from 实际上提供的功能是我可以组合很多个 generator。 接下来我们还要写一个函数，就用来产生一个，用来 create 一个新的携程，新的应该叫 top level 的 generator 或者叫携程。它做的事情就是还是按我们之前的约定，做 next 的 g， 然后再把它本身发送给它本身，然后这方还是这个约定。然后 client 的携程的写法就是我从 receive exact 就接收，就是恰接收六个字节，然后看这六个字节是不是正好是一个 you， 然后再返回，再发送一些消息，最后把 client 给关掉。然后 server 这边就是做一些初始化，然后从 accept 里面 yield from， 从 accept 里面拿到新的 client 的 socket 和地址，然后打印一下 client 的地址。然后把 count 加一，然后再创建一个新的携程，啊，这个携程是用来处理刚 accept 的这个 client 的。最后还要写一个函数，是相当于事件循环，这就是跟刚才前面那个一模一样的事件循环。然后最后就跑一下这个 server 的携程，然后这个事情就弄完了。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效果。对，就是这个文件，对，注意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按 Ctrl D， 其实，Ctrl D 它把我 Terminal 给关了，这时候如果 我先发送三个字节，按了一下 Ctrl D，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再把打完整，然后又有反应了。然后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是 receive exec， 就会恰接收六个字节，不会我发送了三个字节，然后它调用直接返回了。Python 里面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定义 generator， 然后这里就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实现要实现一个方法叫做一个模方法叫下划线下划线 next 下划线下划线，这个下划这个 next 的实际上就是之前在一个 generator 上面调用 next 的那个函数的时候运行的那个函数，所以当实际上我这个 generator 要在那种就有 yield 的那个写法里，当它想 return 的时候，就是 raise 一个 stop iteration 的异常，然后异常的里面的 value 是我想要 return 的值，然后对于一般的 yield 就是普通的 return 语句。好，这里是把前面那个斐波那契数列的例子用这种写法重新写了一遍，然后同样的也可以看一下效果。对，和前面显然还是一样的，没打错的。对，跟前面的效果仍然是一样的，啊，这两种写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再回来稍微看一下，就一个细节是，比如client 的携程，当它receive exec 调用 receive exec 的时候，会把自己传进去，然后这点比较重要，因为schedule 的调度的是最顶上的那一层携程，最顶上的那一层 generator， 也就是所谓的携程，所以我需要把就这个携程这个对象一直往下传，然后最后在 handlers 里面记录的时候，记录的是最顶上的这个 generator。也就是调度的单位携程，然后这点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今天是一个讲 Rust 的 Knight， 然后但是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出现 Rust， 然后终于出现了 Rust。Rust 和 Python 的这套 API 是比较不一样的，在于 Rust 的只允许你用定义对象，就写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编写一个 generator， 但是它又提供了等价于 yield from 的一个语法叫点 await， 然后之后会看到点 await， 然后它提供了这个语法是等价于 yield from 的，然后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语法来组合来用同步的方法组合多个 generator， 但是最底下的那一层 generator 你必须用状态机来写。然后这个状态机的 API 基本上就是在这一页里是展示的是这个状态机是怎么写的。你把 Python 里面的 raise stop iteration 的这个写法换成 return 一个或冒号冒号 ready 也算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对于在状态机里面的 return 也就相当于普通的 generator 的写法里面的 yield， 然后把它换成 pending，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 pending 就没有参数，你不能在 Rust 里面，你在 generator 里面是不能返回一个值的，然后再把next 这个模方法换成，然后基本上就得到了 Rust 的这一套 API， 还是比较扭曲的。这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对应，就是，不对，应该先看一下，然后这个 trait 大家就理解成 Java 里面的 interface， 就说，如果 如果某一个对象是某一个类别某一个类实现了这个 trait， 就相当于它要实现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的签名就是首先它要接受一个这个对象本身这个即为 self， 其次它要接受一个神奇一个奇怪的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叫 context 啊，这玩意是啥呢？这个 context 里面实际上记录的东西，实际上它干的事情和我之前这个写法里面的。我之前这个写法里面的 G 是一样的，相当于我要把最顶上那层 generator 或者就是所谓的携程最顶上的这个携程这个信息必须要一直传到最底下的这些 generator， 因为我在注册回调函数的时候需要知道最上面这个携程是啥，然后这里的 context 实际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Rust 的 language team 为了以后还能改 API， 所以又额外再包了一层，把它搞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context， 然后里面的值因为它要把这个东西 stable 嘛，然后所以这个签名是没有办法改的，但是我可以改 context 的定义，然后从而就可以实现就在 stable 的特性的情况下我还能在里面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这里的间括号里面是 lifetime， 然后今天应该大家只需要读一读 Rust 代码，并不关心怎么写，所以大家啥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 pull 是一个枚举类型，然后它包括两种可能，一种是 ready， 然后可以再带一个变量，相当于Python 里 generate 的返回值。或者返回 pending 说明我需要 yield 的了，然后 context 里面干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事情，但是稍微有一点区别之后再说。对，那么在我就把 Python 的代码直接翻译成 Rust 代码的写法大概会是这样，但是注意一下 Python 和 Rust 的那个 TCP socket 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是瞎，就跟 socket 有关的 API 都是瞎编的。但这个代码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socket， 就确实是这么写。大家可以看到，我得用一个布尔变量，这里因为只有两个状态，所以我要用一个就用一个二值的布尔变量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行数确实变多了。哦，我第一次做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怀疑我是来黑 Rust 的人。然后你看Python 只用 40% 的宽度，然后只用了五行就写完了功能， Rust 用了 60% 的宽度，用了好多好多行才写完。注意一下这个状态机的写法，就是进来如果是初始状态，就把 self 点零，就是这个布尔变量设置一开始的初始值是 true， 然后先把它设置成 false， 因为相当于我要跳到下一个状态了，然后从 context 里面拿到那个最顶层的 generator， 相当于就是 coroutine， 用某种 IO 通知的方式，然后把这个 coroutine 和这个 socket， 点二就是这个 socket， 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然后 yield， 然后等第二次相当于schedule 了又调用了这个 coroutine 的时候，在 Python 里面是把这个 socket 从这个 handlers 里面去掉，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deregister 的操作，然后返回receive 得到的结果，然后这里就 call ready receive 的结果。然后前面那个 receive exact 这个函数在 Rust 里面写法就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然后注意这里就是我用了一个点 await， 然后就相当于 Python 里的 yield from， 然后这两个是等价的。然后剩下的写法都一样，然后只是因为 Rust 的有一些神奇的要求，所以写起来看上去还是变长了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前面这个 function 的定义的时候就是一个 fn， 然后当你写一个异步的就是可以 yield 就可以 yield 的写一个 generator 的时候，你需要在前面再加一个async 关键词，然后加了 async 这个关键字之后， Rust 会把你的这样的代码展开成一个状态机，相当于它把你这个函数会翻译成一个对象，一个类别，然后这个类别实现了前面说的这个 pull 函数，它会帮你展开，把它展开成一个新的类型，所以 receive exact 这上面写的它的签名返回的是一个指向一个八字节无符号整数的数组的指针，本来是返回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在一个普通的函数里面有正常的调用，不使用点 await，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 future 类型 future， 然后它的输出类型是有这个函数的返回类型，future 类型就是这个，就是这套 API， 相当于它会，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API， 就直接用这个 trait 这个 interface 来写一个 generator， 啊，或者是你可以用点 await 加 async 函数这样的一个语法糖来让编译器自动帮你把它展开成状态机，然后让它实现这个 trait 这个 interface。对，然后 async await 给函数染色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函数，它是一个状态机，它是一个 object， 它有状态。其实之前本来想稍微提一下那个什么有栈携程和无栈携程的区别，然后相当于 Rust 这个实现是一个无栈的携程，然后有栈的携程会比无栈的携程更灵活一点，但是现在大家好像都更喜欢无栈的携程这套东西，之后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再提一下。对，然后 Scala 里面的 future 是返回 success failure， 然后它也可以再加上 Scala 里面一套就那个 for notation 那一套写法，也可以类似同步的方式来写异步的代码啊，但是它定义的方式跟这个不一样。你看这个 async 里面是不定义，是不处理，不管你异不异常的。你如果要处理异常，你又让返回值返回一个 result。而且它和 Scala 的那个的 future 还有一个区别是 ，Rust 的这个所谓的 future。你在构造的时候它是不会开始执行代码的，但是 Scala 里面你构造的时候它应该已经在后台帮你跑起来了，然后这也是一个区别。然后继续就是Python 里面创建一个携程的代码就是前面那套约定，但是 Rust 里面这个就很复杂，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贴了，而且它会跟你具体的你的其他部分的实现也有关系。然后那么总结一下，就是 Rust 的 future 的 API 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呢？首先你需要一个事件通知的机制，比如 EPO， 然后它的功能就是从操作系统里面接收 event， 然后再调用这个 waker 的 wake 函数，然后这个东西是就是刚才我没有讲的那个东西，这个 context 里面实际上存的它又套了一层，这一层叫 waker， 然后 waker 里面再记录了最顶层的那一层，就再记录了调用它的 coroutine 的信息，然后调用 waker 点 wake 的时候会把这个 coroutine push 到一个 queue 里面，然后 event loop 就可以从这个 queue 里面拿 coroutine 出来执行，所以它有两次 redirect， 就是反正它加了两层，然后为了做一些解耦吧，然后 waker 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点 wake， 然后就相当于把那个携程唤醒，放到一个 queue 里面。对，然后这个 event notification 机制 事件通知机制需要提供一下register 和 deregister 的方法。然后这就是一块一个模块，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future 的实现，对应刚才讲的那个 receive 和 accept 的实现。然后这是最底层的 future， 必须要用状态机来写。然后它就是实际进行 IO 的那些 generator。然后它同时还要跟 event notification mechanism 还是什么，要跟它交互，比如 register 和 deregister 一些 register， 就是相当于把事件和 waker 关联一下。然后这些 future 可以用点 await 这个语法来组合。然后我就可以构造更上层的 generator， 功能更复杂的 generator， 然后直到最上面就是一个 coroutine， 一个携程。然后还有一个最难写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就是相当于前面说的调度器。它需要实现一下这个 waker。相当于我把 waker 放到 context 里面，然后再把 context 传给一个 future， 然后这个和事件通知的机制，然后 future 的实现和事件通知的机制都应该和 都只是调用 waker 点 wake 这个方法，而不知道这个 wake 方法的具体实现，然后这个实现是 executor 的实现里面提供的。然后当 waker点 wake 这个方法被调用的时候，它会把对应的那个携程，把它放到任务队列里面。同时，它还要提供一个创建和运行携程的 API。然后，它剩下做的事情就是从任务队列里面不停的取，可以执行了的。可以执行的携程，然后调用它的 pull 方法。然后接下来终于进入了今天的runtime 可以在一个线程吗？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的 runtime 具体指啥，就是上面最上面我想最上面这张图里面。按 loop 的这两个线程，有可能是比如这个线程跑了一会儿，发现 event queue 已经空了，然后它就开始从 event source 里面读，就它就开始运行 event source 相关的代码。当然也可以是 event source 在一个单独的线程里执行，然后它拿到事件之后把它 push 到 queue 里面，然后这两边就 thread一和 thread 二就完全不处理跟 event source 有关的事情都可以。然后现在 Rust 里面 Rust 最著名的那个项目，它用的方法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 event source 和 event loop 是跑在一个线程里的。但是肯定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可能会在另一个线程里面出现 event source， 然后他做的方法是对于这样的 event source， 他是把它 push 到一个 global 的 queue 里面，然后再做处理，就是不要thread 一和 thread 二可能只处理一下 epoch 的那些 API。 如果你另起了一个线程搞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然后你想往里面加 event， 然后这时候加 event 是加到一个 global queue 里面。然后 Go language 的的调度器也是同样的写法，也是一个 global queue 往里面加事件。然后事实上 Rust 里面那个库的 scheduler 是超 Go 的，因为它一开始性能不好，后来超了一下 Go， 然后性能好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接下来就是 这个正题，然后背景介绍部分比较长，然后这是寒假的时候写的那个 runtime。在这一次，这一次 TrueNet 里面，就是我想主要集中在怎么实现一个 executor 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一部分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然后剩下的部分其实非常无聊，就是 future 的实现就是，read write accept， 然后基本上就一堆重复的代码，只是把别人的东西包装一下。所以我们主要是关心 executor 我应该怎么实现，然后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首先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结构体用来包装一下 future 这个类型，然后因为前面说了每一个 async 的函数返回的那个 future 都是一个不同的类型，然后这是而且这个类型就是相当于我们 executor 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些类型具体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类型给擦掉，我们得用动态的 dynamic dispatch 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们要调用每个类型的 pull 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搞一个 dynamic dispatch 的方法去干这件事情。然后其次我们需要有一个写的比较好的多生产者多消费者的队列来当那个 event queue。 然后最后就是启动一些线程，然后每个线程从这个 queue 里面不断的 pop task 出来，然后再 pull 他们 pull 完了之后再去拿下一个 task。 然后总体上就是比较难的部分当然就是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就是写 queue 和写 task 这两件事情。然后先看这两件事情里面相对容易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然后我们回去复习一下一开始的这个 event loop 的图，然后它大概长这样。然后在 Rust 里面这个 runtime 大概就长成这样子，然后基本的形状是没有变的，只不过 event source 经过 waker 冒号冒号 wake 这个方法，它会把 event 对应的 coroutine 或者在这里面我们换了一个词叫 task， 把这个 task 找出来，然后把这个 task 加到 task queue 里面，然后这边这一部分event source， 然后再调用 wake 这一部分的功能是那个event notification 做的。然后中间这个 task queue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第二点，我们要写一个多生产者多消费者的 queue。 中间 task loop 两个 task loop 每个线程一个 task loop， 这一部分就是整个的 executor。 然后最后 task pull 的部分，因为这地方就是我们要做dynamic dispatch 的部分，然后是跟 future 的实现有关。然后我们先来看我们怎么把这个类型给擦掉。然后首先就是 Rust 是如何做 dynamic dispatch 的，然后他搞了一个东西叫 fat pointer。 然后啥叫 fat pointer 呢，就是我比如我定义了一个 interface A，然后我会把 A 里面 A 这个类型 A 这个 interface 对应的函数的虚表，就类似 C 加加里面的虚表，和指向数据的指针放在一个更大的 object 里面，这一个指针就被称为 fat pointer。 他说他 fat 是因为他除了指向数据的指针，它还有指向虚表的指针。然后对比一下 C 加加里面，C 加加里面它会把数据和相当于 vtable 虚表是数据的一部分，会把虚表放在那个 object 最开头，然后剩下的部分放数据。然后 Rust 就相当于 单独搞一个指针指向这个数据，然后再把虚表跟这个指向数据的指针放在一起，然后两个指针构成一个泛型的一个可以实现 dynamic dispatch 的 reference， 然后把这个东西它称为 set pointer， 然后这意味着，在 Rust 里面 set 的就是需要做 dynamic dispatch 的类型的引用，然后当然底下就是指针，它的大小都是16字节，而不是一个指针，就比如这个就是一个指针，它就只有8字节，然后 dynamic的类型，然后因为它需要还存一个虚表，所以它的大小是16字节，然后这个程序非常简单，然后就不运行了。然后 Rust 这么做，可能是它的设计哲学是什么 zero cost， 啊，这个为什么 zero cost 呢？就是说我不用虚表，只用这个数据的时候，不会有额外的开销。但是你在 C 加加里面，你只要定义了虚函数。那么就一定有在数据里面就一定有一个虚指针，一个虚表指针，然后这就不是很 zero cost， 我觉得就他可能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这个方法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 C 加加里面你一个 object 可以继承很多个类型，然后它的 vtable 可以很长，可以继承很多个类型，而且它可以就这一个 object 不用做任何其他的处理，可以被不同的，就可以调用它不同，就不同的，相当于调用不同的 interface 对应的，比如就我这里定义了两个 trait， 然后在 C 加加里面我可以就是一个 object 同时实现interface A 和 interface B， 然后这时候 object 里面只需要有一个 vtable， 然后但是在 Rust 里面，如果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得再创建一个新的 trait， 创建一个新的 interface， 然后说它实现了 A 和 B， 然后这个 vtable 再指向这个新的 interface 的虚表，然后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设计库的接口的时候，会如果我在一开始把类型写死了，然后我是不能再往这个类型里面添加新的东西的。因为 vtable 必须要指向那个类型的虚表，我不能在里面再放其他东西，但是在 C 加加里面就可以。所以我们这里采用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手动的造一个 C 加加的vtable 这种写法。然后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上面这是一个泛型的 task， 然后下面这个是没有把类型给擦掉的 task， 然后这里这一行这个看上去像注释的东西是说，请把这个结构体按照 C 的 layout 来，因为 Rust 里面比如我把 vtable 写在 RC reference counting 的前面，不代表实际出来的 memory layout 里面 vtable 在比 RC 更低的地址，它可能会随便的排序这些，然后我加一个就这一行代码就可以让它就把 task 放在 future 前面，这个里面没有把类型擦掉，然后这样的好处是，我可以把一个 task linear 的指针直接 cast 成 task 的指针，然后而且就一切都是可以用的。然后在这个 vtable 里面，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就记录了一些必要的函数指针，包括 call 的函数指针，包括把这块内存给 dialog 的函数的指针，还有 drop 就是 Rust 里面相当于对应 C 加加里面的吸钩函数，然后这是吸钩函数的指针。然后干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就在创建 task 的时候用创建一个 task linear， 然后得到一个指针之后再把它 cast 成 task， 然后这个 vtable 里面所有的函数我就都可以用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就这套 API， 就 Rust 这套 API 虽然说明了就是它的设计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它有很多不那么明确的地方，比如有多个 weaker， 就有多个事件同时发生，而且它指向了同一个 task， 然后这时候 然后他们都想唤醒这个 task， 然后应该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应该实现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在这里把它就是显示的写出来。就首先是我们应该保证同一个 task 不应该被同时破，因为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个 task 的状态是，就因为 task 是有状态的，你同时去破它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一个 task 被 wait 的时候，我们保证就是 eventually 最终这个 task 会被再破一次。然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比如有一小段时间发生了一万次 wait， 然后过了一秒钟，然后我的 runtime 把这个破了一下，然后这种操作是合法的，并不需要一次 wait 严格的对应一次破。然后第三个就是当 task 被 dropped 的时候，我们希望在调用它的 wait 方法的时候还是安全的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就是 future 的实现或者那个 event notification 的实现有没有对这些有些要求，所以尽量实现的严格一些。然后此外这里面就还要做一个 reference counting， 因为可能会有多个 waker 指向同一个 task，所以我们需要记录一下有多少个指向了它。大家也可以看到，虽然 Rust 的这套 API 是希望上面说的那些东西尽量是解耦的，但是实际上就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用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奇怪的问题，因为相当于 task 的语义它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写明，比如有的 executor 它可能实现成了每个 wake 严格的对应一次错，有的实现成了很多个 wake 可以对应同一个破，只要保证 wake 之后它一定被破一次就可以了。啊，或者有的 scheduler 它的 task 实现可以不能让，就你可以同时有多个破，或者就总之情况很多，然后你把它搞在一起的时候搞不好就出现了奇怪的问题。所以虽然它的这套 API 是希望大家尽量解耦，但是实际上你想混用也不是非常好，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为了实现上面说的这几个性质，就搞了在 task 里面记了一个状态，记了一个属性叫 status， 它是一个原子的8 bit 的无符号整数，然后定义了几个 bit， 然后它们分别对应上面的一些功能，然后中间用了若干原子操作，还挺麻烦的，还挺复杂的，然后不再细讲。总之就是你区分一下这几个状态，然后按照这个 spec 来实现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本次 tonight 我最想讲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来实现一个多生产者多消费者的 queue。 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用一个锁把一个单链表保护起来，然后每次我想从单链表里面取 task 或者往里面加 task 的时候都要 lock 一下，然后取完了加完了再 unloc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为了实现这个单链表，我在 task 这个结构体里面再加了一个域，就是用来实现单链表。这样的好处是在操作这个单链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内存 allocation 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性质，因为我们在写一个 runtime， 我们一般会希望 runtime 不要有就隐式的内存，就是内存分配，这样不好，对。可能会有一些人会问为什么要用锁，为什么不 lock free？然后这里解释一下，首先就是lock free 的 queue 实在是太难写了，就太难写对了，而且你写出来你也不知道它对不对，跑测试跑的它能跑过也不代表它一定是对的，而且它们的实现还都非常复杂，而且就是 lock free 并不意味着就很快。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对于一个有用 mutex 对于一个单链表来说，就忽略掉锁的开销， 然后它每次每个操作不管是 push 还是 pop， 实际上的开销基本上就是两次内存读和两次内存写，就改几个指针就没有了。但是一个无锁的 Q， 他们无锁的队列的实现就会非常复杂，然后他可能还要自己实现内存管理，然后每次操作也都会更加昂贵。然后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按我们上面这个，我们把链表的指针直接放到了这个结构体里面，所以没有内存分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就这边Rust 里面有一个包，它里面实现了一个无锁的队列，这个队列在是就在运行过程中是需要内存分配的，所以相比 Link 的链表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写一个 runtime，就我们不希望跑着跑着就 runtime 自己就是自己分配了一大堆内存。对，同时就这些无锁的队列一般可能就只支持一个 push 再加一个 pop， 只有这两个操作。但是如果我们为什么链表不需要内存分配，因为我们这个 task 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进行内存分配的，然后我直接在里面塞了一个八字节的指针，这样插入和删除我都直接用这个 next 的指针来写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内存分配的，因为我 task 正常运行的时候，就是除了一开始创建 task 的时候有一次内存分配，之后都不会有了。这个解释应该可以理解了。就相当于这个 task 实际是链表里的一个 node， 而不需要再创建一个 node， 然后再把在 node 里面再放一个指向 task 的指针，我把指针直接放这里了。task 当然有一个总上限，但是这里 task 的创建是用户显示的内存分配，然后和就当你把这个把这个 task 创建之后，然后 runtime 对它的操作整个过程都没有内存操作，都没有内存分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特性。然后 task 当然有一个总上限，因为你系统的内存是有限的。
看那些无锁的队列里面，有的时候是靠分配完了之后再换掉的方式实现无锁的吧，所以可能会有内存分配。
对，就是。那比如你可以用那个链表实现一个无锁的队列，但是无锁的队列你 pop 完之后，就那个就你可能一个线程认为它已经 pop 出来了，另一个线程没有 pop 出来，然后这里就是说这句话其实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它需要自己实现一套内存管理，然后这个可能会非常复杂。对，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我用 Mutex， 我甚至可以把这个队列实现成一个比如优先队列，我可以给每个携程附加一个，每个 task 附加一个优先级，然后这种 fancy 的操作都可以很容易的实现。但是如果你想实现一个无锁的堆，那就很可怕了，都不知道怎么写。所以然后这也是一个好处。当然实际上我们用就实际上没有用到这些，没有实现更高级的东西，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然后还有就是 lock free， 第三点还有一个就是例子，就是 lock free 的这些 Q 大部分都只实现了 push pop 啊，但是如果我把它实现成一个链表，我至少可以实现两边我都可以 push， 只有一当然只有一边可以 pop， 但是我两边都可以 push 啊，至少这一点就比它更灵活了。然后回到这个 Q 的写法上，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刚才说的，我直接用一个 Mutex， 用一个锁保护一下这个单链表，一个全局的单链表，然后显然那个线程安全是被保证的，但是它不 scale， 然后不 scale 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它的因为这个 Mutex 的 throughput 是有一个上限的。因为 Mutex 每次要 lock unlock 这样一个操作的时间是有一个下限的，所以它的每秒钟的总操作次数就是有个上限的，所以 这个 Q 它能实现的 throughput 也是有一个上限的，而且这个上限没有办法被我，比如我在这个 runtime 里面加入更多的线程，就我加了线程越很多，加了很多个线程，它实际能达到最大的 throughput 也还是这么多，不能被改善。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改进方法，就是我给每个线程分配一个 local 的 Q， 然后在这个 local Q 用一个 mutex 保护一下。然后为什么要用 mutex 保护？因为那个 event source 就是产生事件的那个可能是在另一个线程，所以还是要一个 mutex， 就还是要用一个锁保护一下。当然显然就是因为我用了锁嘛，所以 thread safety 就线程安全是肯定是被保证的，而且它 scale 因为我加一个线程，我相当于我能实现的总 throughput 就增加了这一个队列的可能达到的最大 throughput， 然后所以它是 scale 的，觉得合数是 scale 的，但是它还它跟那个最开始的那种比较naive的实现多线程的event loop 一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work imbalance， 有可能有一个队列里面东西特别多，然后那个 event 那个线程非常忙，然后其他的线程啥都没有，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嘛，所以也是有很直接就有很多讨论，然后一般就分两种思路，一种是叫 work sharing， 就是我要分享我的 work， 当某个线程他发现自己的那个 Q 太满了，他就把一些 task， 比如 pop 一半的 task 随机的分给另一个线程。还有一种叫 work stealing， 就是偷 work， 就当我这个线程发现他的 Q是空的，我就尝试从别人那里抢，偷和抢是不一样的，对。然后这两种方法就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对于 work sharing 来说，当所有的线程都很忙的时候，他们的 queue 都很满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浪费很多时间，像互相甩 task。然后这个会让这个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本来就很忙了，我还要再花一些 CPU 的时间去把自己的 task 丢给别人。但是 work stealing 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所有的线程都很忙的时候，这个事情甚至是没有 overhead 的，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会互相偷 task。然后只有当某个线程的 local queue 已经空了，他才会尝试去偷别的线程的 task。然后这件事情肯定是会提升总体的效率的，然后所以它就是相当于我没有让任何事情变得更糟，然后还让一些事情变好了，然后这件事情显然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实现一个 work stealing 的 queue。然后 work stealing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当所有的线程他们的他们自己的那个线程的 Q 已经空了的时候，所有的线程都会尝试从别的线程抢 task 偷 task， 然后这件事情会一直进行下去。所以我们需要，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希望当所有的 Q 都空了之后，然后就让所有的线程都直接 sleep， 让出 CPU 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去detect 的，怎么翻译啊？检测这个过程的终止。然后这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然后它也已经被解决了。这个东西就是 termination detecting barrier。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这本书，然后它专门有一章一节去介绍这个事情。接下来我就直接抄了这本书的代码，它的实现大概就是 它要提供的接口就是 set， 就是标记我当前这个线程，我是在活跃还是已经把 task 都处理完了，我的 queue 已经空了，然后再有一个布尔变量用来返回，就这个 barrier 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整是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发现自己的 queue 是空的了，然后它的实现就是我有一个原子变量。然后当我一个线程把自己设置成活跃的时候，就把这个变量加一，然后否则减一，然后当它减到零的时候，就说明整个过程已经终止了。啊，这个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它实际用起来会有一些比较 tricky 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右边是它的用法。啊，右边的用法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个线程首先把自己设置成活跃，然后就一直是活跃，当他有 task 的时候他都认为自己是活跃，然后一旦他发现自己的 queue 已经是空的了，不管别人的 queue， 不管他还能不能抢到别的 task， 他一定要先把自己设置成不活跃，然后否则如果所有人都在这个地方不设置成不活跃，那这个就永远不会 terminate， 就这是就是比较关键的一步操作，一定要在发现自己 local queue 已经空了的时候把自己设置成不活跃，然后再从其他的 queue 里面随机选一个 queue， 然后偷一个 task， 如果能偷到一个 task， 再把自己设置成活跃，然后回到一开始的这个 loop 里面。然后每次做这样一次检测之后都要就检测一下我是不是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 queue 已经空了，如果都已经空了的话，那么就一定没有 task 了，然后就可以结束了，我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这个算法就是它只能用一次，就一旦所有的线程发现自己的就所有的线程发现自己的 Q 都空了之后，这个就直接退出了。然后它的关键的 idea 就是说我记录一下有多少个人才是活跃的这样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下，就永远会有新的 task 会被 push 到 local queue 里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事件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应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就一旦检测到结束它就退出了，然后而且这个算法只能用一次，如果你什么有 task 了之后，然后再把它唤醒，然后再把对这个做一些神对这个 count 做一些神奇的操作，然后一般都是有问题的，就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然后所以我们要自己造一个同步的语义，同步的 API， 然后它既能记录有多少个线程是活跃的，相当于起到一个 termination detecting variables 的作用，同时还要记录一下就是有没有 push 发生，我把这个就记录一个 epoch 的 counter， 当有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然后新的 task 就会被 push 到这些 local 的 queue 里面，然后同时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然后这个会把 epoch counter 加一，然后那么就是什么时候是 terminate 呢？就是首先 epoch 的 counter 如果它没有变，就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新的事件发生，然后如果在没有新的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然后所有人就是这个 active counter 就发现就所有人的 Q 都已经空了，然后只有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这个线程才应该去睡觉。就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实现其实实现也很简单，但是就它为什么是对的还是比较复杂的。然后，但是它总体的思想就是我保留了两个 counter， 然后一个用来检测终止，另一个用来记录，相当于起到了一个那个叫啥来着？Anyway， 然后就它就同时要实现这两个功能，然后所以我们就自己来实现这样一个新的同步的API。
那个副主席，那个 task leading 它不会死锁吗？就如果我现在有 有类似于我有八个那个 worker， 然后他们一直在抢一个 task 的话，
task 不会死锁，因为我抢到了一个 task 之后，我会把那个 task 从那个 queue 里面 pop 出来，然后别人就看不到了。
就但是那你 push 到自己的 queue 里面吗？还是说你就直接执行掉它？
执行掉呀。
OK， 那就没问题。OK。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一个32位的原子的整数来，一个32位的整无符号整数来记录这两个 counter， 用分9 bit 给那个 active counter， 然后它最多可以支持2^9次方减1个 thread， 然后基本上已经挺多了。然后用来记 epoch， 就是剩下的23个 bit。然后 max duration 就是一个之后会用到的值，但是先不讲它。注意这里的话，我们会把注意一下这里的 active count 是不会 overflow 的，但是 epoch 会 overflow， 所以我们要把 epoch 放在高位，然后把 active count 放在把 epoch 放在高位，然后 active count 放在低位，因为 overflow 的时候只会往高位影响。就我相当于这里的 epoch 1就是从有一的2^10次方，就只有就第十位那个 bit 设置成一，这样加的时候，即使发生了 overflow 也是在就是高23位发生 overflow， 不会影响到第9位。然后下面就是两个从这个32位的整数里面分别拿到active count 和 epoch count 的简单的函数，然后不再详细讲。然后这是它主要的部分，然后 get instance 之后会提到它是又干啥的。然后 get status 就是直接 load 一下这个状态，然后 set active 就是把这个状态加一，就是 active count 是在第9位，所以它的一就是实际的这个一。然后当这个发现是active count 等于零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可能已经有人去睡觉了，然后我就把所有人都叫起来，因为我把自己 set active 了，说明了肯定有新的 task 来了，然后再把新的状态返回。然后 set inactive 就是上面这个反过来的过程，就是减一，然后再把就是实际的值再减一返回一下。那个 fetch sub 和 fetch add 都是返回之前的值，所以在这个里面返回之前的值，然后现在的值就是之前的值加一，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之前的值减一。然后Wait next epoch 就是等待下一个 epoch 的到来，然后这个 old instance 之后会解释，现在不重要。先看 old， 它会传进一个 old status， 然后如果我发现这个 old status 没有变，我加载一下这个状态，发现这个状态还是没有变，然后我就可以去等待，就是实际发生等待。这里用了一个之后会解释的东西叫 wait slow， 然后这里有一个 wait all slow。然后之后也会解释。然后 next epoch 就是事件通知机制那里需要帮它 push 完一些 task 之后，它需要 call 一下这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就是把 epoch 增加一，注意这里的 epoch 的一实际是2^10次方，就是在这里。因为我是用高23位来存这个值。同时如果我发现 active count 是等于等于零的，然后我也要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然后大家可能会这件事情是显然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在睡觉，没有人会执行 set active， 然后所有人都不会被叫醒。但是就这两行都是必须的。然后你有可能会觉得我只要在 next epoch 里面叫醒一下大家，然后 set active 里这里面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大家都会被叫醒，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就会有一些奇怪的 corner case。 然后大家也可以讲完之后自己去想一想有什么反例，然后实际运行的时候就你去到那一行也是可以发现区别的。然后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这个 wait slow 和 wait all slow 是干了什么事情，然后注意一下这几个函数在这里调用了一次，这里调用了一次，这里调用了一次。他做的事情就是wait slow 就是说他做了就顺序的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检查那个状态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然后他用一个 cap 就是 compare and swap、如果没有改变再执行第二步，检查一下从 old instance 这个时间是不是超过了 max duration， 然后这个之后会解释为什么要再加这个，然后如果也没有超过，然后我就用操作系统提供的某种同步的 API 把当前的线程 block 住，相当于把 CPU 还给操作系统，然后自己不再占用时间，然后一直在那等待 wake up。然后 wake all slow 就是会把所有的当前正在等待的线程都唤醒，然后也是使用 OS 提供的一些 API。 然后这两个函数就这样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个特殊之处是对于这两个函数的调用有一个就全局的序single total order， 这件事情就是大致就可以理解成这两个函数的函数体被同一个锁保护了，也就相当于如果我在 wake slow 在执行这些代码的时候，不可能另一个线程调用了 wake all slow， 它会等待前面这个返回之后再开始执行 wake all slow 的主体。然后 single total order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比如我在 wake slow 前面有很多个 wake slow，然后后面一个 wake all slow 一定会把前面所有的人都唤醒，而不会出现一些不 consistent 的情况，就比如我前面一二三都 wait slow 了，然后另一个线程wake all 了一下，然后一二三都会被唤醒，而不会出现我只唤醒了一和二，然后三还在睡，然后这件事情不能发生，然后这是这一句话的含义。然后它的用法是长这样，就首先instance 部分还是全都忽略，大家不要看。首先我记录一下旧的状态，然后不是首先记录旧的状态，首先是就是一直从 local queue 里面 pop 直到它空了，直到我发现它是空的了，然后这时候我把自己设置成不活跃，而且记录一下这个当时的状态，然后开始进入第二个就是内层的这个循环。就内层循环首先是一个条件判断，就看一下 old status 里面对应的活跃用户，这里少打了一个花括号，少打了一个花括号这里，然后就首先如果这个活跃的 thread 的数目是零，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的 local queue 已经空了，这时候我要再检查一遍我的 local queue 是不是空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有别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事件发生了，然后某个 local queue 又不空了， recheck 一下我的 local queue 是不是空的，如果已经不空了，当然就退出循环，然后进入回到这个继续从 local queue 里面取 task， 然后一直执行，然后如果这时候发现它还是空的，然后我就调用这个 wait next epoch 就等待下一个 epoch。然后如果 active count 不等于零，就说明有一些线程认为它的 local queue 不是空的，所以我就可以尝试去偷 task， 如果成功了还是回到最开始，就是不断的 pop local queue， 然后这里再检查了一下 local queue， 如果成功了还是回到一开始，对。然后这里就是相当于如果这些以上都失败了，然后就开始重新尝试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空了，然后这时候重新 load 一下状态，然后在 break 完了内存的这个 loop 之后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状态设置为活跃，然后这样的话就又回到一开始的一个循环。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算法是对的，然后它的就 safety 性质，就它的 就它的 safety 就相当于前面说的 task 的那些属性。好，这些的话就这个证明，因为就相当于我只要说，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锁保护了，然后我只要 task 里面那个状态没有写崩掉，然后就是 safety 就是安全性肯定是被保证的。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就只要这个 event loop 按照这个写法，然后它不会出现死锁，不会出现某个 queue 里面还有 task， 但是所有人都已经睡着了的情况。然后我们来证四个 lemma， 然后最终完成整个证明。首先是如果第一个 lemma 是如果有的线程被在第六行这地方就是睡过去了，而且当前的 active count 不是零，然后那么这些睡着的 task 最终会被唤醒。然后首先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说当前的 active count， 因为我们在多线程环境里面就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当前，然后这是因为所有在 active count 上面的操作都是原子的，然后它有一个全局的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件事。然后这个的证明也很直接，就是假设某个时间 T0 的时候有一些 thread 在第六行这里睡着了，而且它的 active count 不是零，这就是把条件重复了一遍。然后那么根据第三行的条件在某个 T 小于 T0 的时候，在之前的某个时刻，这个 active count 是零，不然这些线程是不可能进入这个 if 分支的。然后就是说之前的有个时间 T 的时候这个 active count 是零，然后但是在 T0 的时候它又不是零了，就说明在某一个时刻 T1 的时候这个 active count 是零，而且之后一瞬间这个 active count 就变成一了，然后说明在 T1 和 T0 之间一定有一个线程调用了 set active 这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这一次的调用让 active count 从0变成了一，然后根据 set active 的实现，它会调用 wake or slow 这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就会把所有的线程都唤醒，当然也包括一开始假设的这些被 block 住的线程，然后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lemma A， 再来证 lemma B， 然后基于 lemma A 证 lemma B。lemma B 的说法是，如果某些线程正在第六行这个地方被 block 住了，然后与此同时，某一个线程就另外的 someone 就某应该一般是事件通知的机制的那个线程，它调用了 next epoch 这个函数，那么这些线程最终都会被 unblock， 就都会被唤醒。然后证明就是分类讨论，第一类情况就是 lemma A 的情况，如果 epoch next epoch 这个地方这个函数，它会首先检查 active 先会把 epoch 加一，对吧？然后但加完一之后，它根据那个状态会拿一个 active count 出来，如果这个 active count 不是零，按照 lemma A， 然后所有的这些线程都会被唤醒一次。然后如果它发现 active count 是零，它就会调用 wake or slow， 然后又把所有的线程都唤醒。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个 set next epoch， 这里就写了，如果发现 active count 是零，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线程都唤醒。然后这地方我们已经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两个调用，这两行我们都用到了，所以在证明里，这就是去掉一行，这个证明就不成立了。再来基于 lemma B 推 lemma C， lemma C 说的是，当某个someone 调用了 next epoch， 然后所有的 worker， 所有的线程都会最终都会就至少检查一次他们的 local queue。然后这件证明就是根据 lemma B， 我们只要证一下，就对于那些一开始被 block 住的 log 住的线程，当我就根据 llama b， 然后我调用了 next epoch 之后，这些线程都会被 unblock。unblock 完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 if 里面出来到这里，我会 try pop from local queue， 所以它会检查 local queue。然后剩下的情况是我们只要考虑那些在调用 next epoch 的时候还是活跃的，就还在跑循环，没有在第六行阻塞住的这些线程，然后他们也会调用一下，调用他们也会再检查一下 local queue， 然后整个证明就完成了。那么还是分类讨论，然后如果这个正在运行的线程在 L5 和 L6 之间，它就会 wait next epoch， 只有当 status 不改变的时候，它才会阻塞。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不会被 block 住，而是直接出了这个 if 循环，然后到 L9 这里检查了一下它的 local queue。然后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线程它不在 L5 和 L6， 在其他的地方，如果比如在 L4， 然后它会再检查一下 local queue。然后不管走哪一个分支，它最终就是，如果他想被 block 住，一定会经过一下 L4， 或者是经过一下 L9， 然后这两行都会重新检查一下的 local queue。 如果他甚至在内层的循环之外，然后 L0 的时候，那他也一定会检查一下他的 local queue， 也就证明了 lemma C， 最后再用 lemma C 推 lemma D， 也就是我们要证的 no deadlock。 然后就是当所有的线程都被6 block 住的时候，所有的 queue 都是空的。然后为什么采用了一个很别扭的说法，因为这样好证。就是我们用反证法，首先假设所有的线程都在 L6 这里被 block 住了，而且有一个 local queue 不是空的，我们假设这个时间是 T0， 而且就这个 task 的名字就叫 task， 然后这个 queue 的名字就叫 queue。 那么当这个 task 被调用 push task 的时候，一定会被调用一次 next epoch，这是我们跟我们的约定，就每次 push 完一定要 call 一次 next epoch。 然后我们设这个时间是 T1， 然后按照这个定义 T1 肯定是在 T0 之前嘛，因为 T0 的时候那个 task 已经在 queue 里面了，然后 T1 的时候才 push， 所以 T1 一定小于 T0。 那么在 T1 之后，所有的就根据 lemma C， 所有的线程都一定会再检查一下他们的 local queue。 因为这里调用了一次 next epoch， 所以按照 lemma C 的结论，就是说所有的线程都会再检查一下它的 local queue。 然后那么当 queue 所在的这个queue 所在的这个线程的这个线程检查了一下 queue，然后就一定会发现这个 task， 然后那么这样就矛盾了。当然就这里隐含了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另一个线程偷走了这个 task， 然后按照这个写法，就这个 task 它偷到手之后就一定会被运行，一定会被执行，然后那么它也和这个它也会被从 也会被从这个队列里面 pop 出来，然后也会和这个反证法的假设矛盾。那么综上所述 lemma D 也是对的。然后 lemma D 为什么说明它是 no deadlock 的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逆否命题。它的逆否命题是，当有一些 Q 不是空的时候，有一些线程正在运行，就正在跑这个循环，而不是 block 在第六行，然后所以这个线程这个整个系统就可以make progress。然后这就是no deadlock 不会死锁的那个意思。好像也有可能可以证出一些更强的结论，比如当有一个 queue 里面有任务的时候，在 eventually 某个时刻之后，所有的线程可能都应该在工作，但是反正我们证一个弱一点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说明它不会 deadlock。当然这里面隐含了一些假设，就是比如我在 pull task 的时候，我每拿到一个 task 之后都会 pull 它，对吧？ pull 的时候如果我在里面再跟 runtime 做了一些交互，然后这个过程中假如又 acquire 了一个什么锁，然后把这个整个线程 block 住了，然后这个时候肯定会死锁，因为相当于我整个证明是假设每个 port 最终都会返回的。 OK， 然后但是就大家注意一下 Llama C， Llama C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小问题的，就回去看一眼 Llama C。Llama C 说的是，Llama C 的一说的是，当这个线程在 L5 和 L6 的时候，它不能进入这个，不会被 block。啊，原因是，现在的 status， 现在的状态里面的 epoch counter 和原来的 old status 的 epoch counter 一定不相等，因为它被加一了。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就并不是成立的，原因是。epoch counter 会 overflow， 它有可能恰好23 bit 的整数正好跑了那2的23次方那么多次，然后它正好 overflow 到了同一个数字，然后这种时候 old status 和当前的 status 就是相等的，然后它这地方就会错误的 block 住。但是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 wait next epoch 除了检查 status 的时候还会检查一下时间，然后我们限制的这个时间是100微秒，然后也就是说如果我的 old status 是超过100微秒以前拿到的1000微秒之前拿到的状态，然后我就认为这个已经不再合法了，这个地方就不会 block。 然后2的23次方就的数值是8388608，然后每一次操作，因为 epoch number 是每次只能加一，所以它至少要执行8388608次原子的 fetch and add。啊，这个时间应该是会比1000微秒长的。你用每次操作只要一纳秒去算，这个值就应该已经比1000大了。当然，如果你把1000设的太小了，可能会因为那个 OS 的时钟精度不够，然后可能导致它永远睡不着。啊，但是实际验证了一下，好像我在 Linux 下面试了一下，这个里面就是 Rust 的里面那提供的那个 instance 的那个精度，好像是应该可以到100纳秒以下。Windows 的精度是100纳秒，然后 Mac 的Mac OS 的精度比跟 Linux 差不多。对，然后总之就是这个值。既不足，既不是特别小，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是一个合适的。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整个证明比较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我每次都要 recheck 一下 local queue。就在开始等待之后，即使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 queue 是 empty 的时候，我也要多检查一次。然后一般你可以在这个算法的基础上再加一些优化，然后只要它还保持这个性质，问题。就这个 proof 都还是对的。然后到此为止，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多生产者多消费者的 Q， 然后它满足以下的性质：首先它是 scalable 的，其次它应该是对的，然后对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 safe， 然后没有详细的证，因为这个可能就因为这里面反正都加了锁，就我们可以认为它基本都对了。啊，还有就是它不会死锁啊，这个刚才给出的证明。同时，它会在没有任务的时候，最终就放弃 CPU 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当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 task 被 push 的时候，最终所有的线程都会在第六行这里睡觉。当然，就这样一个 queue 其实并不是一个 queue， 因为它其实也不是 first in first out。你第一次 push 了一个 task 到第一个 local queue， 第二次 push 了一个 task 到第二个 local queue， 你并不能保证第一个 task 就一定在第二个 task 之前被执行，所以其实它更好的名字可能应该叫 npmc pull， 就 pull 只支持一下 add 和 get 这两个操作，然后并不规定这两个操作之间的顺序。然后最后就是讲一下这个wait slow 和 wake all slow 是如何工作的，然后这是 我写的那个里面的代码，然后 wait slow 里面有一个 validate 函数，这个函数里面做的事情就是首先检查用 cast 检查一下状态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如果发生了改变就直接 return false， 就说明我 validate 失败了，然后再检查一下时间，如果超过了 max duration 也返回失败，然后如果这两个检查都通过了就返回 true， 然后核心是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函数叫 park key， 就是 key 是这个 epoch counter 所在的地址，然后 validate 传了一个函数，后面都是没有用的参数，就大家不用关心。然后 wake or slow 就是 unpack or， 然后这个就除了这个 key 之外都是没有用的参数。然后相当于我们这里跟我实际上面自然语言描述的算法是一样的，然后 validate 就是 validate 的意思，然后相当于 park on 和 unpack or 这两个函数提供了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三点要求它都需要满足。所以这玩意儿是啥呢？然后是来自一个第三方的包叫 parking lot， 然后里面有两个函数，分别是 park 和 unpark all， 而且它还把这两个函数都标记成 unsafe 了。但是众所周知，在 Rust 里面死锁不算 unsafe， 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它为什么要叫 unsafe。它中间也没有涉及到什么内存操作，然后就是非要把它 mark 成 unsafe， 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 parking lot 把所有平台的用于同步的 API 都提供了一个一致的包装，而且这个包装的形式跟 Linux 下面的 fuel tag system call 是一致的。然后它具体在就各个平台上分别包装了哪些 API 呢？在 Linux 下面它包装的是 fuel tag， 在 Windows 下面有一个跟 fuel tag 的基本等价的东西叫 wait on address， 然后还有在其他的平台上它是用 mutex 和 condition variable 实现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实，就是我可以使用众所周知 pthread 里面的同步语义，在 Linux 下面基本都是用 fuel tag 实现的，然后但是我们反过来可以用 fuel tag 实现的东西再去实现一个用户态的 fuel tag， 然后这件事情就说明这两套 API 实际上是等价的，而且可以互相实现，然后因此他们是等价的，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实。然后就最后简单再讲一下就 fuel tag 这个 API 到底长啥样。它提供了两个基本的操作，一个是 fuel tag wait， 一个是 fuel tag wake。 然后 wait 就是在某个地址某个内存地址上面，然后它的参数是某个内存地址和一个值，然后在内核里它会首先拿到一个锁，拿到这个锁之后它会用 cast 检查一下这个地址上的值是不是还是有传进去的这个值，然后如果是的话他就把这个当前的 thread block 住，否则就直接返回。然后 wake 这个操作是把某个地址上的某个地址上的 thread， 然后把其中 number num 各 thread 唤醒，然后这两个操作和前面说的那就是wait next epoch wait slow 和 wake all slow 的那个语义是一样的，就这两个操作都是有一个全局的序的，就可以理解成，当然它实际的实现也就是拿到了同一把锁然后才会执行函数体。然后 Windows 下面提供了一个基本一样的API， 注意一下，就是在 Linux 下面 fuel tag 是只支持 32bit 的整数的。在 Windows 下的区别是它还有一个参数叫 address size， 就可以这个 address size 可以是1248，就它最多能支持64bit 的整数。然后后面然后它但是它不支持，就它只支持两种 wake 操作，一种是把所有人都叫醒，一种是随机叫醒一个。然后这个后面就是说它有一个神奇的事实，就是 fuel tag 这个 API 和 pthread 的 mutex 和 condition variable 是可以互相实现的啊，所以在 macOS 下面没有直接暴露 mutex 的 API， 但是就这个 parking lot 的这个第三方包用 mutex 和 condition variable 就是并没有损失性能的，同样的实现了一个跟 mutex 差不多的 API。 然后这个 API 长啥样呢？这个 API 长的就是 park 就相当于 wait， key 是那个 address， validate 是用来验证，相当于前面mutex API 是限制，就 validate 的函数是固定的，就我是把那个值 cut 一下啊，如果它没有变然后就认为成功，如果它变了就认为失败。这里的 validate 是你可以自己任意写一个函数，然后 unpack all 就是相当于 wake， 然后 wake all 就是指定地址，然后把在 等待这个地址上的所有的线程都 unblock 掉。然后感谢，然后这个第三方的包还是比较神奇的，就是这件事实其实真的很神奇。就你可以首先你可以用 fuel tag 在用户台再包出一个 fuel tag 出来，其次你可以用 new tag 和 condition variable 再包出一个 fuel tag 出来啊，这件事情很神奇，而且这两个性能是一样的，就没有超出常数外的性能损失。OK， 然后这就是今天讲的所有内容。大家有兴趣，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对，然后刚才我想不起来的那个词就是信号量，它跟信号量的区别在于信号量，如果你用一个信号量在这里，当然也可以，但是你每次操作信号量的时候，就你每次 push 的时候你都要把信号量增加一，而且按照信号量的实现，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次 wake。 相当于每 push 一个 task 你可能就会涉及到一次系统调用，这个事情显然是不太好。然后 PPT 之后会分享，应该会跟录像一起发布在那个网站上。对，最后还稍微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会误解，来说一下，就大家会好奇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了 wake slow 和 wake all slow 这两个是被一个全局的锁保护住的吗？就相当于 park unpark 的时候会 apply 同一个锁，那为什么在这里面还要用原子操作呢？然后这是因为在其他线程里面，就这个锁只保护了这两个操作，只保护了 park 和 unpark 这两个操作，啊，剩下的操作在别的线程里可能还会出现 set active 和 next epoch 这两个操作，这两个操作都会改变这个 status 这个变量，所以这地方还是需要用一次 task。啊，对了。最后再喜欢据说 Rust 写 Rust 的人都很喜欢做 benchmark， 所以当时也找了一台机器随便跑了一点 benchmark， 然后最后和 Rust 的这边大家最喜欢就最常见的那个包叫 Tokyo， 然后他们的性能对比是对于创建 coroutine 这样一个操作来说，然后这个是263纳秒和330纳秒，然后它这个第三方的包是450纳秒和442纳秒。然后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下它的实现，啊，它的实现里面，它每次创建一个 task 需要做两次内存分配，因为它没有像我那样把 task 和它task 的原数据和 task 每个 task 的类型信息都放在一次内存分配里，然后它是把一个指针放在原信息里，然后原信息里再需要一次内存分配，然后可能因为这里慢一点，然后另外还写了一个拼方 task， 然后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创建一多少个？创建1000个，创建1000个 TCP 链接，然后每次就一边往另一边发一个字节，然后另一边读到收到这个字节之后再回复一个字节，然后这样一直执行10000次，然后测量一下这个的时间，然后跑了一下这个的 benchmark， 然后大概就是线程数比较少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实现会，就我写的这个时间比 Tokyo 会慢一点，就总时间会慢一点。然后但是比如20个线程的时候，就你可以发现 user time 和 system time 和 total time 都是我这个更短一些。然后另外解释一下，就是Tokyo 这个它对啊，就是它调用 EPO 是在worker threads 里面调用的，所以它说四线程就是真四线程。但是我写的这个实现里面，就是 event loop 和和调用 EPO 的那个线程是分开的线程。比如我20个 worker threads 的时候，我应该是用了2个线程去调用 EPO wait。所以这两个就不太可以直接比，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比它多占用一点点 CPU。比如要20线程的时候，我会占用 207% 的2072% 的 CPU， 相当于多了 72% 的使用，然后而它就只会占用这么多。所以我用那个用 C group 暴力的限制了一下我这个 runtime， 就把它限制到 2000%。然后这样算出来，就这样比出来的那个 user time 还是比它低了将近一半，然后 system time 也稍微低一点，然后总时间也稍微低一点。对，但大家注意到这个 task 基本上是 IO 密集型的，所以你能在 user time 上面比它短那么多，还是比较不容易的。然后性能比较，因为这只是一个写着玩的 project， 所以我这个 benchmark 也只是最后随便 benchmark 了一下，所以只是娱乐。对，实现上的优势就是那个我写的这个只是一个玩具，所以它的代码非常少。如果你只看那个，如果你只看如果你只看这个 runtime 本身的代码，你会发现它甚至都没有到1000行。然后当然剩下就是它包装了一下 MIO 嘛，然后这里面也有一部分代码，就总之就是它的代码量非常少。然后如果你想学习一下的话，是一个还可以的学习资料。然后但是功能上肯定没有 Tokyo 或者那个 Async Standard 的多，而且那个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其实后来看了一下 Tokyo 的实现，我之前说了它跟 Go 的 Scheduler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就确实是一样的。它之前写过一个性能非常差的版本，在某个版本之后有一个作者去抄了一下 Go 的 schedule， 然后抄过来之后性能就变好了很多，然后基本上跟这个是可比的。然后我在这里面用了一些 trick， 比如把链表指针直接放在 task 的结构体里面，然后 Tokyo 里面也用了这个 trick， 同时然后所以我们的实现基本上只有 Q 那一部分比较不一样啊，它的 Q 是首先每个线程有一个 local Q， 然后其次有一个 global Q 用来其他的 event source 往里面 push， 啊这样的话就它的性能好像会比我这样的写法稍微慢一点，稍微差一点，对，然后同时它写的那个Q 相当于没有像我这样，我还写了一个不是很严格的证明，对吧？就我至少我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证明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基本上可以说，就如果我写的时候也是按这个证 也是按我那个伪代码实现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不会死锁的。但是 Tokyo 的那个 runtime 的那个 scheduler 基本上就你不太好说这件事情啊，他也没有验证就他到底是不是就会不会死锁呀、啊、之类的。对，然后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娱乐的。我知道就之前那个之前刘喵喵问过我很多相关的问题。对，然后非常感谢刘喵喵教了我很多 Rust 的奇怪操作。然后之前还有是唐世之啊也问过我一个就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啊，但是我这个真的就是写着玩的，对，跟我本身的科研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刘喵喵是 Rust 的大师，我觉得他之后应该来讲一次 Rust， 就因为啊我基本上没有提编程实践中遇到的坑，但是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因为async 这套 API 刚刚稳定，然后编译器的支持还做的不是非常好，中间还遇到了一些编译器的 bug， 还有一些奇怪的 lifetime 的问题，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刘喵喵，就 Rust 的大师。编译器优化 async 这个就是编译器的实现，之前稍微提了一两句，它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展开成了状态机。然后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大概就是说我怎么在 C 加加里面用一个奇怪的写法把一个结构体定义成一个 coroutine。然后本来是 Rust 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 Rust 之后做了额外的一个优化，就是它在每个 yield point 的时候分析一下这个 yield point 哪些变量是存活的，然后把剩下的变量的空间就释放掉，这样我就可以在更小的空间内把整个状态机装下。然后Rust 这边主要做了这么一个优化。然后另外在某个时刻我突然发现那个 LVM 里面也支持了 coroutine， 然后但是显然 Rust 没有用这个实现。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啊，另外那个什么 FMOL 那个库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它干了啥。OK，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为什么大家都在发问，就都在聊天栏里面没有人说话，感觉非常诡异。
哎，副主席有没有觉得这种交流的方式像在对着空气一个黑洞在说？
是啊，
哈哈哈哈，
听没听到？
是啊，
那现在老师上课不就是这样的吗？那大家都这样，都习惯了，早就习惯了。
太可怕了。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
哎。
哎，
我在念你的项目名字，是不是读成耶？
好，另外今天遇到了，
喂，
发现我的蓝牙键盘和蓝牙耳机好像有点互相抢，所以键盘按的延时特别大，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觉得蓝牙键盘会影响你的思路吗？很慢啊。
不会啊，我觉得还可以的。
喂，
喂，
啊。我问一个 meta 问题，
好
的，你的那个 Tango 是用 Org Mode Tango 的吗？
对，我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了。
哦，终于演示了我们稍微能看懂一点的东西了。
对，然后就是 Org Mode 有一个包可以导出 Beamer， 然后就这样的好处是，因为 Org Mode 只在和目标是跟 tag 兼容，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写一些非常，就是写一些就是你用 tag 写的东西，然后所以后面有一些比较难搞的排版，就比如这里用了 mini page， 你在 markdown 里面这件事情就非常难搞。 然后但是你在 org mode 里面就可以直接写一个beamer 的块 beamer 的语句，然后前面那个 tango 的部分是我来直接看 tango， 然后就是每个 python 脚本是直接 tango 出来的，然后我只要运行一下什么 org 就是 tango， 然后它就会写到对应的文件里面。所有的 Python 的部分都是用这个 Tango 写，
感觉好好用啊。
是呀。然后这是 Emacs 20
来的。然后那个是 listing 吗？就是这个代码高亮部分。
是这个包。
啊 ，minted。
对，这个包感觉太慢了。我现在这一个66页的 slide 编译一次，就是编译三次嘛，因为各种原因，可能 LaTeX 需要编译三次才能完整的呈现，可能要就是要分钟的量级。用
没有啊，你觉得 Minted 很慢吗 ？Minted 也不慢吧。
Minted 是要调
编译，我现场编译一次。
Minted 需要 Python。
对 ，Minted 需要 Python，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编译。啊，现在就开始了。这个应该就是 Minted 在干活，每个代码块肉眼可见的在这编译。
我觉得你的 Python 有点慢，但我这 Minted 贼快，就是大概10个文件一秒左右。
你这个电脑是树莓派吗？
不是树莓派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
它本身就是一个分词，不是什么分词，就是 parser 而已，什么分词 ？Tokenizer 就是个 token。
对，我也觉得它不应该这么慢，但它就是这么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副主席，再来演示一下你电脑上还有什么好东西吧，比如说你怎么看 PDF 的，比如说你看长篇 PDF 的时候。
那没有什么技巧，就能那我选择用 Surface 去看。
杰哥可以停止录制了。
那个流程图是。